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非常的感恩能再次站到这里，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距离我第一次这里分享已经整整五年了。在这五年里呢，我们也经历了许多挑战，也经历了许多神奇的带领和神的保守，尤其是今年神特别的恩待我们。神给不仅给了我们天上的身份，也给了我们地上的身份。所以这次呢，我真的是在这里要真的是特别感谢我们的主。我今天主要想分享在这个五年来的这个整个过程中自己的一个经历，还有自己的一个心路里程。首先在过去几年里呢，我们一直在大家也知道来美国最重要的身份是第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解决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个过程开始并不顺利。最主要的原因是一开始我觉得自己准备得很好，我觉得我靠自己可以，所以呢也没有说让寻求弟兄姊妹的这个祷告，也没有让这个就是大家帮我一起祷告，也没有说太过于信靠主，所以呢整个事情从刚开始的时候非常不顺利。总之是历经波折吧。就连原本计划好的这个面谈也是一次一次的推迟，所以呢就是整个人生状态处于一个低谷的状态。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经历了神的带领，一步一步的将我从原来的低谷带领出来。我觉得在这个漫长的等待当中有一些经历特别让我难忘。我记得有一次主日聚会的时候呢，玉梅姐，我不知道，玉梅姐今天还没来。玉梅姐突然问我，她说：“小郭，你们那个事情怎么样了？”我说：“又推迟了。”玉梅姐说：“不用担心，神已经接手了。”当玉梅姐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内心突然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平安。就是，我觉得是，就是玉梅姐她很平静地说的时候，我感觉那句话是从神而来的话。所以整个让我的心态就从那一刻就发生了变化，由一种焦急等待不安这种焦虑之中突然就变得很平静。还有一次呢，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分享过，跟我们小组的弟兄姊妹分享过，就是我很羡慕，就是大家有时候分享的时候说神又给我说话了，我今天又听见神给我说话，我就很羡慕，我说神什么时候给我说话，我怎么样才能听到神的话。我记得当时那个静姐还有碧秀姐就说，你多祷告，然后呢神总有他方式会告诉你。结果我记得有一天凌晨，我突然脑海里啊就出现了几个字，叫基督是一切。就凌晨突然就醒了，脑子里就出现这几个字。这几个字就像主亲自把它放到我脑海里一样。那就是那一刻吧，我突然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啊，就是主终于跟我说话了，我终于就是感觉到第一次真真切切的经历主。所以就是从那时候起呢，我感觉我整个人就会感到一种从来没有的这个平安和喜乐在心里面。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主在提醒我吧，就是说无论你的环境多复杂不安，我是你的一切，我掌管一切。然后这一个经历也让我深深的明白，就是你可以把你所有的恐惧焦虑和不安交托给主，你不要想着靠自己，你把一切焦虑你放在主会负担一切的。然后我也特别感恩，就是在这几年来吧，就是梁弟兄还有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帮我祷告。这时候真的是让我也体会到了祷告的力量，祷告真的是何等的重要。祷告不仅让我们与神更加亲近，也让我们在软弱中经历他的大能和安慰。当我们拿到身份的那一刻呢，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是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所以呢，我真的是在这里要由衷的感谢神，并且要告诉大家，遇到事情一定要祷告， 祷告真的是非常有力量的。说到祷告，我想分享一个就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故事吧。大家也知道我是经常会去拍照片，经常会给一些房产经纪来做照片，所以我经常去拍房子。这几年大大小小房子拍了1000多套了，就是各种各样的房子都见过。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去拍摄一个房子，就那个房子吧，就是在山里面，然后就是人迹罕至。那个房子也好久没有住人了。然后我进去拍摄的时候呢，开始很顺利，就拍到二楼的时候呢，突然发现有一个房间怎么都打不开。然后我就跟那个经纪人联系，我说有个房间是不是锁了？大哥，他跟我说没有，所有的房间都是开着的，你就没有锁，你就正常进就好了。但是呢，那个屋子我怎么都开不开那个门。然后我想是不是可能就锁了吧，然后我那就不拍这个房间了，然后我就拍别的。拍完以后走之前，我突然想起来，我觉得以前好像看什么说是你进一个房间真要敲敲门。然后呢，我临走前我出于好奇，我就哒哒哒我敲了一下那个门，我一拧就开了，知道吗？然后呢，我一开门进去以后呢，我首先第一反应是我一惊，然后但是我没多想，我说既然都开了赶紧拍吧，拍完赶紧走。我就进屋子里把相机架好，咔咔咔一拍。结果这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就是你知道那个相机里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如果有人的话它会有那个人脸识别对焦框。结果那个人脸识别对焦框一直在那闪，哇，我那会儿我真的是有点吓着了。我本来想赶紧转身就跑，但是我突然那一刻呢，我突然想，我说我怕什么的，主和我同在，我说我要祷告。然后我就站在那个房间里，我就开始祷，我就念主祷文。然后当我大声的把主祷文朗读一遍以后呢，啊，我内心感到很大的平安。然后我就很平安的，就没有一点害怕，很安静的把灯关了，把门关上，我就走了。这是一个事情。看来大家对这个见证很感兴趣，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是这样，我有一个邻居啊，是一个很热心的大爷，就是他经常会就是。但是这个大爷他有点神神叨叨的，你知道，他经常没事见了我，他就把叫过来跟我聊天。然后呢，他跟我聊天主要内容是什么？他一直在给我讲他自己能看到一些东西，经常会跟我这样跟我讲。有时候呢，经常要送我什么护身符什么的，说什么黄大仙求的，给你个护身符放到车里啊。每次我都委婉的拒绝掉嘛。然后有一天呢，我又碰到这个热心的大爷，他见了我，他跟我说，他说，哎呀，小郭呀，我跟你讲啊，就是我平时不带跟别人说，我有时候看到别人那家里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我都不跟他说，但是呢，我会委婉的提醒一下他，我会跟他说没事，你家里多开开窗户，多那个晒晒太阳。我说哦，我说是，我说你真的挺热心的啊。然后聊了一会儿，临走的时候我说那没事，我们走了。临走他突然说，哎，小郭，没事多开开窗户晒晒太阳。我想如果是过去的我听到这个，我已经非常的害怕，我肯定浑身起鸡皮疙瘩。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在那一刻呢，我突然我就想，我说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体内活着。然后我就跟那大爷说，我说不怕，我说我是基督徒，我说主和我同在，我说如果有什么，我祷告比开窗户管用。然后这大爷愣了一下，反正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找我聊这些事情了。然后这些见证呢，真的是让我更加坚定，就是在任何困境当中，信仰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安慰。这些经历也让我真的认识到祷告的力量，祷告能让我们在未知中重新仰望神，能依靠他战胜内心的恐惧。然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活在光中的，活在光中我们就不怕黑暗， 然后通过这五年来的经历吧，我的信心有了极大的成长，我学会放下自己，依靠主，把重担交托给主，就是所有的事情不要自己来承担，你也不要想着自己靠自己，我自己努力，我自己去挣扎，我去做一些事情，不是这样子的，神有神的安排，你自己再多努力都没有用，就所以说一切的事情你要在神干预的前提下，这个事情才能往下走，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触。我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次等待，每一次延期，都是神在塑造我的信心，他让我经历这些，不是让我失败，是我让我学会在任何情况下依靠他。同时在这里我想给弟兄姊妹说，无论你现在经历什么样的挑战，无论你现在经历是感情的困苦也好，生活中的艰辛也好，身份的问题也好，我想给这些弟兄姊妹说，不管你当初来教会的初衷是什么，这一切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一切都是有神的安排在。如果你今天能听见我的分享，说明神依然在对你说话，这就是我重点想告诉这些弟兄姊妹有需要的。如果你在正在经历困难，不要伤心，不要灰心，也不要一个人扛着，你祷告，把你自己交托给神，我觉得神始终会用他的方式来回应你。我们的教会和我们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最后我想做一个祷告来结束我今天的见证分享。亲爱的主，感谢你的信实和慈爱，感谢你在过去五年中带领我们的家庭，虽然我们经历了许多困难，但是你始终与我们同在，用你的感恩，用你的恩典托住我们，感谢你通过基督是一切这句话提醒我，让我认识到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主啊，愿你见证，愿我的见证能够荣耀你的名，也成为弟兄姊妹的鼓励，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有盼望。祷告是奉主耶稣之名，
阿门。
好，谢谢大家。
感谢主，开窗祷告真的比开窗有用哈。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们今天早晨听到我们弟兄在这里的见证，真的是这五年来的经历神的恩典，所以刚刚我们姊妹说，真是五年来都没有给他机会做见证啊，所以五年才做一次哈。那我想，弟兄姊妹有很多的见证，我们从弟兄姊妹这个郭弟兄的分享当中，我们好像跟他一同经历神带领他的每一步路。我想这也是我们的经历哈，在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我们都可以来交托给主，好像就是真的是留下恩典的记号。我们也可以看见郭弟兄哈，生命那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对不对？一步一步哈，其中他在交通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借着祷告，他就经历神的信实，然后他的信心就慢慢的增长，所以这个信心是一个活的信心，是能够成长的一个信心哈。这是所有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经历到的。我们的主他应许什么？永远不离开我们，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境况，无论你遭遇到任何的环境，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说他要生命载入与我们同过哈，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一生来信靠这一位爱我们的主。好，那早上唱着献上感恩这首，实在是叫我们心很感动哈。主神把他的真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那我想昨天我们在这里各个小组的交通见证分享，无论是从你是刚蒙恩的，或者是已经得救年数很多的，都有数不尽的恩典，那每一个的阶段都不一样。昨天在 NOCO 早上在 NOCO 那个聚会的时候，有一对妇女的见证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哈。这个父亲呢，他见证我们的弟兄见证他在一次经历中，就是在带着女儿到 Riverside 那个学校，他在那里的时候在等女儿去办事，他坐在车上的时候，突然间听到一声巨响哈， 整个他的车子玻璃全部碎了，然后呢结果后来警察就来了，然后一个老太太就倒在地上，然后他就警察来了，后来就发现说是好像有一个年轻人开始开枪，然后就结果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警察就来找他，因为那个子弹就卡在他的车子那个窗户，卡在那个窗户不是有那个胶皮吗，就子弹就刚好卡在那里，要不然刚好就穿他的脑就过去了，所以他就在见证这个千钧一发出去，好像神把那个子弹握住，没有让他生命遭受危险，就在这样子的里面他这样见证，然后女儿的见证，我就觉得神真的非常的奇妙。这份女儿见证，女儿今年要读大学，她就很悠悠的，她讲说她呢感谢主给她那个有房子住，有每天吃饭，就是这很家常的事，然后她也感谢主有给她有爸爸，这个爸爸能够供应他们的需要，然后她就讲到说她爸爸那个车子撞车有两个月没有办法工作，然后他也很担心，然后他就去找工作，一个17岁的女孩，他说他也去找工作，他找但是都找不到，但是他现在很感谢，因为他找到的一份工作可以帮助这个家，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感谢跟心愿。你像这个年日得救年日很多的他的见证，跟这个刚这个小女这个小我们的小姊妹他的感恩是不是不一样，但是我们看见一个中心，他们把感谢来归给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生活中凡事谢恩。昨天梁弟兄在这里特别讲到说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特别讲到，我印象就觉得是很对，也是一个提醒，如果我们的祷告跟祈求里面没有感谢，没有加上感谢，那就是抱怨，好像在那里抱怨，在那里诉苦，但是当加上感谢的时候，神会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叫我们的心思把那个平安喜乐放在我们里面，跟神的心意就能够对齐，而且这个是感谢一个很大的，凡事谢恩一个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如果我们能够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一定要有感谢在里面，那我们这个就可以来经历神丰盛的恩典。那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不配得的我们不配去得，那却你却得到了，这叫做恩典。我们没有付什么代价，没有做什么，但是神做了，所以我们都是蒙大恩的人，对不对？从前跟神与神为仇为敌的人，今天我们可以称神为父，这就是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我想感恩节的由来，我们在这个一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感恩节的由来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你上网一搜就可以知道，但是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感恩节到底你是向谁感恩这个当美国政府在把这一天定为国定假日的同时呢，他们有明白的指出来，我们看见加拿大也过感恩节，澳洲那边这很多的西方国家都过感恩节，但是特别美国这个感恩节它是在1789年的时候，华盛顿总统他宣布每年的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是全国感恩日，这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1941年才把它改为每年的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为感恩节。那当这个公告一出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公告，他首先强调什么？向谁感恩？他有一个强调的就是你到底是向谁感恩那这个华盛顿怎么说？我觉得这段很有意思，他说国会两院要求我向美国人民推荐一个公开感恩和祈祷的日子，要以感恩的心承认全能神的恩典彰显。所以这个是他明白的这个宣告，美国的感恩节是向谁感恩？是向神来感恩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很多国家都在过，但是要知道你今天在美国这个已经是公告出来的，我们的感恩的对象是向神。那今天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我们更不用说，我们感恩的对象当然就是神，就是向神献上感恩这个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感恩的时候是有对象的。很多人 要感谢，但是没有对象，他不知道要把感谢归给谁。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啊，对，很有很大的成就，他把感谢归给自己啊，我努力的成果。然后，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救他自己，他没有办法把自己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把感谢归给自己是什么？枉然的哈。那今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我们有一个神可以依靠，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那一位哈。所以我们最近不是读约翰福音吗？好，约翰福音这卷书我们已经读完了。那读完了以后，有一句话，我们需要去反复思想的是哪一句话呢？就是今天的约翰福音20章31节哈。这里特别讲到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觉得不是一句话这样就过去，我们真的是要细细的去思想啊，耶稣到底是谁哈？这个是非常重要。这句话告诉我们哈，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借着相信，我们可以借着他的名就可以得生命。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能力，让我们一相信，我们靠着他的名，我们可以得生命？那这个生命是什么？是永远的生命哈。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主耶稣问门徒说什么？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啊，你们说我是谁？”那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哈。但是那时候彼得回答，他说怎么回答？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很重要哈。那所以主耶稣就夸奖他，对不对？他说：“西门巴约拿，这不是属血气的，只是你的哈。”那夸他是有福气的。那这个认识对我们也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要感谢这位神。我记得我在福音班、敬虔班的时候啊，对得救的弟兄姊妹有常问：“你已经得救了，你有一个啊，还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嘛，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啊，你对你爸爸认识多少？啊，对这个天上的父，你有认识多少？我们认识他越多，我们就可以享受的越多。所以，我们真的是对神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到底耶稣是谁？当彼得一这么回答的时候，耶稣就夸奖他，对不对？而且说这不是人教你的，这是神启示给你的。那这跟约翰福音哈这一节所讲的其实很像，对不对？几乎约翰也当时也在场嘛，对不对？所以他说：“我写这些东西给你们，是要叫你们相信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重要在相信啊！你如果说对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不会改变的，这是事实。但是我们怎么跟他有关系？就借着相信。你就是接受，你相信了，你才能够得着这个生命，得着神儿子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才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说，在这里讲到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那特别就讲到耶稣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普普通通啊，在一个木匠的儿子哈，他不是普普通通就行在那个这个没有瞎行美容，一个没有那个学问的，不是哈，他是讲到主耶稣是谁，他就是谁哈。那耶稣是基督，就讲到他是他的职分，他做什么，他到底是做了什么哈？他神在神的眼中是什么位分？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是要认识什么是基督，我想我们都知道哈，弟兄姊妹得救年日多年的都知道，这基督就是弥赛亚，在希伯来文就叫弥赛亚哈，就是救世主，就是受膏者。那能会受膏的哈，就是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托付，所以把这个使命交给他，所以说要膏他。所以旧约里面所有的祭司，神托付给他的时候要膏，对不对？先知要托付给他要膏他，那君王也是要膏他。所以主耶稣哈，他在旧约里面这三种人，祭司、先知、君王、祭司是受膏的人，因为神有特别的职分给他们啊，所以我们看见说使命要托给他们的时候就要受膏，所以主耶稣是直击这三种人哈，在他的身上，他是我们尊荣的大祭司，他升入高天，他是我们的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比先知更大。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说主耶稣是祭司，他常常为我们代求。刚刚我们的弟兄在这里说他祷告，有时候我们祷告也不完全，有时候我常常觉得说，有时候我祷告，我连说话都还没有说，就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就成就了，因为我们的主是大祭司， 他替我们祷告，他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说美言，所以他是祭司，他常常为我们献祭，其实他自己就是那个祭牲，他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他一次献上就成为我们永远赎罪的祭。所以我们今天该死的是我们，但是他却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说他长远活着，一直为我们在祈求，他在天上，所以我们每次祷告说，主啊，我里面的基督来祷告天上的基督，他在天上为我们代求，里面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带领我们怎么样来祷告。所以我们也看见说他是也是我们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我常常也想，他真的在我的里面居首位，坐在宝座上吗？常常他真的是我的王吗？有时候我们自己做王，有时候是主你先下来，我先坐在宝座上，我自己来做主。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我们他是不是真的在我们里面做王？所以这里神主耶稣是祭司，是君王，是先知，今天我们也是主拣选我们，他说唯有你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神拣选我们，主耶稣他爱我们，他把这样的地位也给我们。所以当约翰在这里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这里就很重要，他一个小小的结论，对不对？在这里他的结论，整个约翰福音到20章 结束的时候，因为后面那个是主复活以后向他们的显现，但在这一章神做了，约翰做了一个总结，所有记得这些事情就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要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我想我们已经信主人，我们今天都已经得着这样大的一个福分，但是我想这里还有还没有信的，还在等候的，还在观望的，我们都可以为你做见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只要借着相信就可以从他得生命。因为我们看见说主来到地上，他是神的爱子，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常常收到的卡片，他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好像他有各样各样的恩赐给我们，但是其实最大的这个恩赐就是 gift 礼物，他有说不尽的礼物，但是最大的是什么？他的独生爱子，他把这一个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什么？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我们的现在我们可以做的见证，我们不至灭亡，我们有这样的把握，所有信主里面有主生命的人，我们不会灭亡不要要有这样的把握说你得救了，你得救了吗？也不知道有时候会失败，你不管你怎么样失败，主做成的这件事情是一定的，一定永定的，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你看他把他的爱子都给我们那个保罗说，他既不爱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这样的礼物他赐给我们，所以他万物所有的一切，一切都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岂不把一切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还记得上礼拜我们唱的那首《以利沙代》吗？有主够了，主就是我们的一切有主够了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这个我们得着的不是一般的不是你看得见的这些，这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太初就与神同在的这位神 他就是神，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从约翰福音我们读到看见介绍耶稣是谁有很多，对不对？他是神，他是神人子，他是神子，他是道路真理，他是生命的泉，他是生命的粮，是天上世上的光，很多很多。但是最后一个结论，主说我是，我就是，你说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来就近这位活神，这位神的儿子，他是，他就是，你缺乏什么你来到他的面前这个软弱的变刚强，贫穷的就成为富足我们看见这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他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真的是带了恩典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那你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吗？有没有看过？好像没有。但是我们邻里，我们其实我们在信的人哈，你若能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个荣耀其实在我们的里面，你是可以看见的。那这里这讲到说，这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看见父哈，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嘛，对不对？但是哈，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我们非常感谢主耶稣，他来到地上，把我们所不知道天上的事，他来到地上来告诉我们，他是那个先知。他把从神那里所得着的来让我们知道，好叫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神哈。我们这个渺小的人能够来稍微认识这位神，就借着他的爱子哈。所以我们借着我们来相信，我们来得着主耶稣来到地上，其实并不容易，也很容易，也不容易。他要舍弃天上的一切哈，所有的一切除爱以外一切皆舍。所以他舍了多少？舍了太多。我们没有什么，我们舍也没有什么，但是他是舍了所有的哈一切，然后来到地上。我们常常说，哎呀，我舍了啊，把那时候来到美国，我把在台湾的所有的工作事业什么都放下，然后就来哈，好像但是主舍了他一切，他除爱以外一切皆舍，他来到地上，那为的就是什么？为这个世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得着什么，他在这里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得到的都是屈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爱我们的主来到地上。那我们今天能够得着这样的地位，能够在这里来讲述他的恩典，我们才可以来说我们里面有他的生命。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来经历他所有的丰盛是主耶稣为我们赢得的。如果他不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他若不去，我们也没有盼望，因为他若不去，我们就圣灵就保惠师就不来。如果今天主耶稣不去，不回到父那里去，表示什么？主耶稣一被定死，他就死了，结束了，就定哈，结束真的是结局，就是在十字架上。但是今天不是，他复活，他从死里复活，叫我们这些人有盼望，因为他不被死亡拘禁。哎呦，我在这次回台湾的时候，我从前我们觉得说，在这里做见证一定要做正面的见证，一定要主啊，我祷告什么主为我成全了。但是我们常想一想，主耶稣在地上的祷告，主也有神没有答应的，对不对？他要求把那个十字架挪去，主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十字架苦杯挪去，对不对？但是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的祷告。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我祷告没有求必应，这是拜偶像的心态。我们信主不是有求必应，我们祷告乃是知道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都是最好的。我们祷告就是在我们的心意能够对准神，能够在神的心意当中。我这次回台湾就是两件事情让我也是很在这个事情，在这样的事情上面哈，急或不然的信心上面更加的来坚定哈。我们有时候祷告神，如果不是就像但以理，对，上面急或不然，他们也依然哈信靠主。那我这次回去，就我想弟兄姊妹都听到那个 April 他哥哥的哈，这个的哈弟兄他得救，对不对？他从病中从不信到信就四十天哈，那神就也很恩待他，就在这个四十天当中有一个很奇妙的，因为我想他各个小组也在为他祷告，盼望他能够有个神迹，对不对？如果他能够，我们的祷告是这样，主你他这个病呢，要是能够得医治，哇，这个在他的家当中是多大的见证，对不对？他的父母他所有人都，这个是非常大的见证。但主有没有这么做？主没有这么做哈。主是叫他灵魂得救，不是叫他这身体当然最后会得救，但是神叫他灵魂得救。他信主了，在四十天当中他一次教会都没去过，但是对主却有极大的羡慕，他想要去教会，他想要那个跟弟兄姊妹见面，他想要这样的心愿。在什么时候神为他成就？就在他被主接走的 他信主40天后被主接走的那天早上，就是主日哈，他到了教会，是坐着担架推进去的哈。那在当弟兄姊妹为他祷告的时候，他那个哈，我想他遇见主哈，然后他就回去那天晚上欢然的归回天家哈。这是我们想象不到，我们想说那不是应该得救哈，他要是病得医治，这是很大的见证，但不。在那个安息聚会，我这次回去就是参加了这样的安息聚会，非常的感动。他一次教会都没去过，你知道教会没有的人的弟兄姊妹都不认识他，只有几个去服侍他的人。但是那次去参加他的安息聚会的有45个人，这是哈神做的，充满了见证哈。在那里，他的父母也得着安慰。父母是不信主的，在台湾不信主的啊，白法人不是不送黑法人的哈，但是他父母全程在那里哈，参加这样的安息聚会，非常得到安慰。他说他没想到他还能够参加自己儿子的这个哈那个葬礼哈，那他们很得安慰。我想这在种子也在他们心中也种下，这是一个我觉得哈，不是按照我们所想的。神有他的美意，然后神有他的见证，他自己会去持守，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有机会去看望一个姊妹在北京，我去北京看她了。因为我还没去的时候，我就收到消息啊，她本来是住在云南，她说云南那个医院已经宣告她哈、啊，宣告她没药医了，就是说你爱怎么吃什么吃什么，要玩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走，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后来转到哈北京协和医院做治疗哈。那我就里面心里有个定义，我要去看看这位姊妹。那我就去看他的时候，就看他，然后哈听他做见哈他的见证，我觉得很稀奇哈。这个姊妹不像病人，他去协和医院，每次去的时候，那个医生都要陪他去的，问了谁是病人哈。他做化疗33次的化疗哈，33次的放疗，5次的化疗。那这个人呢，胖了2公斤哈，非常有精神。啊，我就看到他，其实我就很放心。那我就再有一次哈，再一次啊，跟他陪他一起回到云南，在高铁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这在有一次晚上，在一个我们住的地方，我就问他，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看你吗？他说你就是来见我最后一面没？确实我这个信心小了，我怕我见不到他的面哈，那个这么严重，我确实是怕我再也看不到他，所以我就去看了他。但是看完他以后，我心里像神真的是献上敬拜哈。你说他的病好了吗？他12月份还要做一次的开刀，但他说我是在神的医治里面啊，神已经医治我的里面来领受神的医治，所以他就是不论结果如何，但是他相信主已经医治了他。我想这个跟我们美秀姊妹她的见证是很像的哈，就三个结果嘛，对不对？有病哈，那就是都好了；一个就是有药医；第三个就是去主那里，不是三个吗？对不对？我想有一次神在我里的里面啊，叫我说，我们说常常说我得医治了，对这个医治有让我一个不同的看见，就是不再受这个死亡的辖制，你可以越过那个，在地上在天上其实都一样啊。所以啊，那这个胜过死亡的这个心，就是你说主已经医治我了，是不是医治？是医治，你已经不再受这个死亡把我们辖制住。这世人就是怕死嘛，对不对？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那主耶稣来就是释放我们从这个惧怕里面，叫我们得着释放。所以感谢主哈。那这个姊妹在医院里面跟她一起在那治疗的，她成为他们的帮助，开始为他们祷告，他们的肿瘤都消了哈。她说他们都消了，但是我的就是没消哈。她主要的消了，但是扩散的部分没消哈。但是她也感谢主，她说主一定有办法哈。所以他在一个信心里面也来领受神的医治。那所有在那里哈，他们就他成为他在那里的那个帮助哈。那他回到教会，回到弟兄姊妹中间，也成为他们的鼓励。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常常觉得说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才会怎么样，不是哈， 主知道怎么样来做可以维持他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有主生命的人，我们就是做他复活的见证人。我们都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他的见证人。就刚刚像弟兄所说的，对不对？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小事我想，我们过去有17位受浸归入主名下的都有这样，我已经死了，对。这件事情在生活中，其实我觉得我们是每天天的可以来经历的，经历我已经死了，死人就没有感觉。有时候我们太多感觉哈。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很多的感觉，我常常 就觉得说，我们真的是要活在那个与基督同死的里面。我已经死了，不管人说什么，不会有感觉，摸不到我们。我就那天一个姊妹跟我分享，她说她忍受婆婆哈，她说我要是没有她要是没有主，她早就疯掉了，她不可能跟这个婆婆这样相处。但是常常婆婆讲的那个酸言酸语哈，讲到那些他里面太多感觉了。他说他里面不受尊重，然后里面很多的感觉。但是他说有一天主把这个拿掉，他就是在主的里面，对，享受我已经死了啊这样的一个恩典哈，就长生在主的里面。所以他是好，我们朋友讲说，对，是基督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不是信别的，不是信我有钱活着，我有地位活着，我有这各样哈一帆风顺活着，没有，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一个极大的事哈。那我们今天他不仅为我们死，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他给我们这样大的地位，成为神的儿女。就只是借着简单的一个相信，代价都是他付，但是我们借着简单的信就得着这样大的恩典哈。所以我们又回到 这句约翰福音的归结，我觉得在整本圣经也可以用这句话来说哈，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也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永远不会离开，就在我们里面一生，我们等到直到见他面的那一日。所以我们要叫这个生命要怎么样长大成人，不能一直还是一个 baby 一样，我们要让他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得着他所要我们得着的这一切。所以早上也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愿，用只愿得着你，得主最好，有你够了，成为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哈，只愿得着你，然后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还要请那个 Sherry 姊妹来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
我们再来一起唱这首诗歌，只愿得着你。心意得着尽 是都有这样的心愿，说主，求你带领我，倾听你的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来，我们一起来把这一句话重复一下：主，求带领我，倾听你心意，得着基督要我得着的。阿门。